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11月11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39.76米。夜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傍晚系抵达越南首都河内出席国宴，川普第二日将会同越南领导人举行会晤。之前，川普在演讲时出席了年度亚太经合组织。
I will make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with any Indo-Pacific nation that wants to be.
川普在亚太经合商界领导人峰会上边讲话的时候话，美国将会同任何愿意成为伙伴并且认真遵守规矩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国家签署双边贸易协定，但美国将不再加入那些有多方参加、束绑双手、放弃主权和实际上根本没办法实施的大型协议。另外，美日韩举行军演，三艘航母十年来首次同时现身。美国和俄罗斯总统就叙利亚冲突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军事手段无法化解冲突。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委内瑞拉的债务危机。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傍晚抵达越南首都河内出席国宴，川普第二日将会同越南领导人举行会晤。抵达河内之前，川普在演讲时是出席了年度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这个是他这次的亚洲五国之行要出席的这类活动之一。亚太经合组织的21个成员国在星期六的年会闭幕仪式上发表声明，支持自由贸易，支援更加密切的地区关系，但是只字未提川普所提出的美国优先理论。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分别对地区的商界领导人发表讲话，两个人对亚洲贸易的发展方向是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I will make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with any Indo-Pacific nation that wants to be.
美国总统川普在亚太经合商界领导人峰会上边讲话的时候表示，他愿意同印太地区的任何国家签署双边贸易协定，但他坚决反对有12国参加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样的多边贸易协定。川普就任总统之后没多久就宣布是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川普总统在演讲对商界领导人发表讲话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随即登场。习近平支援多边协定的理念，尤其呼吁支持亚太自由贸易区、协调区域性和双边的经济协定。由美国和日本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没有邀请中国参加，协议的本意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压制中国的战略野心。习近平仲话，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表示必须努力让全球化更加均衡、更加包容。川普和习近平发表讲话之前的几个钟头，川普总统刚刚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川普星期三和星期四在中国和习近平举行了若干个会谈。美国和南韩星期六开始在西太平洋举行联合的海军演习，三艘美国航空母舰星期日将分别和日本最大军舰举行军演。日本海上自卫队说，日本将会出动它两艘的直升机航母当中的一艘以及两艘护卫舰在日本海和东中国海参加演习，展示军力的意图在美国总统在越南参加亚太经合峰会之际向北韩施压。海上军演意在向北韩是发出明确的资讯，美国有能力迅速部署一支强大的军队。美国的三艘航母总共载有大约200架飞机，其中包括 F-18 战斗机。南韩国防部说，演习的目标是加强对北韩核威胁和导弹威胁的威慑，并且显示随时做好准备应对北韩的任何挑衅行动。这个是十年来第一次有三艘美国航母战斗群在同一个地区演习。川普政府坚持要求北韩停止开发能够运载核弹头打到美国的导弹。美国和俄罗斯两国的总统发表有关叙利亚问题的联合声明，双方同意军事手段无法化解冲突。美国总统川普和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越南参加亚太经合峰会期间就这项是达成一致。俄罗斯官员说，普京和川普在现港和参加亚太经合峰会的各国的领导人合影之前进行了交谈。两位总统在声明当中再次强调了消灭伊斯兰国组织的紧迫性，同意保持双方军事人员沟通管道的畅通，以帮助确保美国和俄罗斯军人的安全，并且防止和伊斯兰国组织交战的联盟军队遇到危险的状况。川普和普京重申要保障叙利亚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并且呼吁卷入叙利亚冲突的各方运用日内瓦的程式是找到解决是问题的方法。公布联合声明的是俄罗斯外交部。俄罗斯外交部说，声明是由俄罗斯和美国的专家起草，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是协调。联合国官员说，美国和意大利召集安理会非正式会议讨论委内瑞拉问题，努力防止委内瑞拉的国家危机转为安全威胁。委内瑞拉可能没办法偿还他们的债务。在星期五，委内瑞拉的一个债权人委员会决定推迟到下星期正式决定委内瑞拉国营石油公司是不是债务违约。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克里将主持星期一的非正式会议。华盛顿邮报引述尼日尔村民的话报道表示，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员詹森的尸体已经找到，他的双手是被绑住，看来是被处死。25岁的詹森和其他三名美国军人上个月在尼日尔被激进分子打死。华盛顿邮报星期五报道说，边缘的村镇的两名村民对记者说，一些儿童在10月6号发现了他的尸体。在两日之前，四名美国军人和五名尼日尔军人死于激进分子的伏击。五角大楼说，怀疑攻击者和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加泰罗尼亚的议长在支持者为他交保$175,000之后，已经离开马德里附近的一座监狱。前加泰议会议长卡米福卡德利在监狱中度过一夜，这个是西班牙当局对加泰罗尼亚具有争议的独立公投之后引发的反抗进行调查的组成部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完双边会谈之后，只是面对记者宣读了声明，但没有召开记者会。白宫官员证实这是出于中方的要求。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11月9日星期四上午，川普和习近平举行了双边会谈，但是之后两位元首并没有举办联合记者会，只有在中午大约12:57的时候面对记者宣读了各自的声明，并且不允许发问。随行的美国媒体记者询问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为何从举办联合记者会变成会见记者，桑德斯证实这些是因为中方坚持不能够问问题。2009年奥巴马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胡锦涛亦都曾经要求不准记者提问，不过之后奥巴马在北京举办了市民大会的时候，一位中国网民问在中国没办法用推特的问题，奥巴马就表示他支持信息自由、自由的互联网，并且反对审查。之后奥巴马不再给中国决定是否能够给记者发问。2014年奥巴马造访中国的时候，他在人民大会堂当中点了纽约时报记者马克兰德勒，当时纽约时报网站被中国封锁，记者签证被拒绝。兰德勒当面质问习近平为什么拖延给外国记者的签证，习近平当时先是忽视该问题，最后仍然有回答，表示外媒的问题是自己造成的，并且要求外国媒体都要遵守中国法律。在这次国事访问当中，川普总统多次称赞中国，在星期四参加欢迎典礼以及结束第一阶段的双边会谈之后，川普表达了他的赞赏。川普说，今天在早上的阅兵真是灿烂壮丽，全世界都在看，已经很多人从全世界各地打电话给他，这些人都在观赏，因为你从来并没有看过这么美丽的事物。川普又说，他要为最近非常成功的十九大恭喜习近平。对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将十九大和中国梦连结在一起。他说，他亦都向川普总统简报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他又告诉川普，十九大将会带来更多中国和美国还有其他国家的合作。没错的，中国梦和各国人民的梦想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而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举办双边会谈的时候，习近平对川普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之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亦都事关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希望美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防止中美关系大局受到干扰。而川普就回应美国政府坚持遵守一个中国政策。在宣读声明的时候，习近平强调了中国对于国家主权和领土的主张。
作为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中美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和分歧，不足为怪，关键是要妥善处理和管控。
习近平说，作为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中美在一些问题上面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不足为怪，关键是要妥善处理，彼此两国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应该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对彼此发展道路的选择和彼此的差异性，只要采取建设性的态度，双方就能够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推进合作。北韩问题和贸易问题是此行的重点之一。川普在发表声明的时候说，他和习近平已经讨论了北韩的问题，而在那日他和习近平主席他们讨论了彼此对于北韩完全非核化的相互承诺。
Not to replicate failed approaches of the past, and there were many. We agreed on the need to fully implement all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川普说，他们同意不再重蹈以往犯低的错误，过去有很多他们同意彻底实施所有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北韩的决议，并且加强经济压力，直到北韩放弃他的鲁莽并且危险的道路。在美中贸易方面，美中双方在川普访问中国时期签署了价值2500多亿美元的商业协议，还有中国购买价值12亿美元美国牛肉和猪肉的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北京访问期间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谈和联合记者见面会。在诸多的观察家看来，美中双方在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这次的峰会期间是各自展现了奇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习近平2012年11月上台以来，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反复通过内部文件以及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大陆媒体，警告中共各级党员干部以及中国民众要严密警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图谋在中国进行颜色革命，推翻中共独裁统治。不过在川普访问北京期间，中共控制的媒体集体变面，高唱中美友好的赞歌，大力回顾展示美中友好的画面。官方的新京报推出视频，标题是美国总统访华玩什么，里根迷兵马俑，老布殊爱单车，美国作为西方敌对势力之首的形象一时间销声匿迹。同时川普总统则在北京大赞中国，大赞习近平主席，虽然他在竞选总统期间和当选就任总统之后多次声色俱厉地谴责中国利用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大大损害了美国，甚至可以说是强奸了美国。不过抵达北京之后的川普总统和先前声色俱厉的抨击北京的川普判若两人，他不再抨击北京，而是抨击华盛顿，抨击他的前任无能，造成了美国在贸易上吃大亏的严重局面。这种的景象显然使国际媒体觉得滑稽，这种滑稽感是11月9号国际媒体报道川普北京之行的一个明显的主题。英国电讯报就此发表报道，标题是川普告诉习近平听不公平贸易问题，他不怪罪中国。英国独立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说他不怪罪北京占美国的便宜。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报道的标题是川普他不怪罪中国在贸易上占便宜。美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的标题是川普宣扬他与中国的习近平好合得来，两位领导人同意双方加强关系。在上述的一边倒的新闻标题中，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展示了一种滑稽的平衡。在中国，川普用狠话和恭维来和习近平花言巧语。这篇报道的副标题是美国总统责备他的前任而不是北京导致了不公平的贸易做法。这篇报道的导语是在中国的第二日，美国总统川普将他和东道主习近平的亲热 同佢喺北韩以及贸易问题上嘅狠话共冶一炉。佢表示，佢要责怪佢嘅前任，而唔系北京造成咗非常不公平同倾斜嘅美中经济关系。川普总统喺中国大赞习近平，亦都系《纽约时报》报道嘅主题。该报11月9日嘅一篇报道标题系：川普盛赞习近平，责备其前任造成贸易逆差。喺呢一个标题之下，该报嘅报道提到咗若干美中关系嘅敏感问题。报道话，川普总统星期四盛赞中国习近平主席，表示佢相信中国会帮助解决嚟自北韩嘅威胁，减少同美国嘅贸易逆差。佢话造成呢一种逆差系佢自己嘅前任，唔系中国方面。川普喺北京发表讲话，呼吁习近平嘅中国喺核武器同导弹项目问题上加倍施压北韩。佢声言，佢哋有能力将世人从北韩嘅威胁下解救出嚟。川普仲誓言解决长期以嚟嘅美中两国贸易不平衡问题，但佢将呢一个问题归咎于美国嘅政策失败。佢甚至赞扬习近平领导中国将美国远远嘅抛喺后边。佢话佢唔能够责备中国占美国人嘅便宜。川普亦都确实系呼吁中国开放市场，但佢嚟到北京嘅时候冇带嚟任何使中国开放市场嘅具体建议，而系选择宣扬美国同中国嘅一啲公司达成嘅投资协议。美中双方声称呢一啲协议价值2500多亿美元。喺佢同习近平喺人民大会堂会谈期间，川普将注意力集中于个人关系。佢话习近平系一个朋友，佢同习近平好合得嚟，并惊叹习近平对佢嘅隆重款待。呢一种款待包括喺天安门广场全套嘅仪仗队检阅，喺傍晚时分参观故宫。佢祝贺习近平喺刚刚结束嘅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巩固咗权力。佢话或者美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机会加强佢哋之间嘅关系。习近平冇回应川普嘅大力赞美。佢星期三冇提及川普当选1周年嘅事，而日本同南韩领导人则提出咗呢个嘅日子。习近平基本上嗰一个只系照本宣科，话中国同美国可以和平共处，只要双方尊重各自嘅不同嘅政治制度。喺同习近平会晤期间，川普冇提及中国践踏人权嘅问题。虽然佢重申美国有兴趣保护法治同个人权利，喺川普当局同习近平当局嘅一片美中友好嘅宣扬中，亦都有一啲好可能令北京不快嘅声音。路透社嘅星期四发表嘅一篇报道，标题系喺川普访问期间，美国方面喺南中国海问题上同北京进行咗坦率观点交流。报道话，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话，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访问北京期间，就有争议嘅南中国海问题同中国方面进行咗坦率嘅观点交流。中国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每年有30000亿美元嘅货物通过嗰一个海域。中国喺嗰度填海造岛，并且将一啲人工岛军事化。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越南亦都对嗰一个海域提出主权声索。呢一个问题有可能喺本星期嘅两个地区会议上凸显出嚟。一个会议在越南，一个在菲律宾举行。川普和好几个国家的领导人将出席两个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参加在越南举行的会议。华盛顿提出南中国海问题，无疑会使北京感到不快。北京已经多次反复表示，不欢迎华盛顿介入南中国海问题。华盛顿则反复表示，南中国海问题涉及航行自由的原则问题，涉及相关国家，包括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不可能在南中国海置身事外。同时，华盛顿邮报星期四发表报道，标题是川普访问中国，台湾担心成为谈判筹码。报道说，川普和习近平星期四会谈之后发表公开声明，没有提到台湾问题，两人也都没有接受记者的提问。一个台湾记者试图在记者会之后向蒂勒森国务卿提出这个问题，蒂勒森冇回答。中国外交部倒是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习近平在会晤川普的时候重申了台湾对北京的重要性。声明说，习近平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最重要和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亦是中美内关系的政治基石。去年川普当选之后没多久，一些人认为美台关系会加强。在竞选期间， 川普经常批评中国，他的一些亲密顾问亦都对台湾关心的问题持同情的看法。在去年12月初，当时的当选总统川普打破先例，接听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祝贺电话。那一次电话通话似乎是预示着美国的政策改变。美国在外交上不承认台湾，但与台湾拥有强劲的非官方关系，并且美国法律亦都规定美国有责任保卫台湾。川普起初为他接听蔡英文电话做出了辩护，表示他的政府在一个中国政策问题上的立场要取决于他是否与中国在贸易和其他问题上达成交易。但是后来这位美国总统说，他今后在征求中国同意之前不会再与台湾总统讲话。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政府日前宣布同涉嫌协助北韩洗钱的丹东银行切断金融往来，似乎将焦点都集中在这间银行上面。中外专家都强调这个是孤立的个案，但美国学者指出，这种行为持续发生，而且背后真正的大鱼是国营中国银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薇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访华前夕，美国财政部宣布正式切断他的金融系统和涉嫌协助北韩洗钱和非法融资的丹东银行的业务往来，使到该银行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表示，这项举措将会更好地保护美国财政系统，不被北韩的非法阴谋所利用，去逃避制裁，并为他的武器项目筹款。鲁钦还敦促全球银行和商业系统提高警惕。美国财政部早在今年6月就将丹东银行列为存在重要洗钱问题的外国银行，并且建议切断该银行和美国金融体系的联系。丹东银行成立于1993年12月，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它所在的辽宁省丹东市东南濒临鸭绿江，和北韩的新义州市隔江相望。丹东市同时亦是中国和北韩贸易最大的口岸城市，它在中国北韩贸易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当地贸易部门公布的数据，丹东对北韩贸易额大约占中国和北韩两国贸易额的 40%， 经丹东口岸过境的货物量大约是占中国对北韩贸易总量的 80%。 在北京的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赵通指出，跟随着联合国和美国对北韩的制裁进一步深入，中国各有四大银行已经基本切断和北韩的金融交易，但是一些规避风险意识不强的小型银行在某些情况之下会采取规避制裁的措施。
丹东银行可能对自己的风险规避能力比较有信心，会根据国际局势的发展来决定。
赵通说，丹东银行可能对自己规避风险的能力比较有信心，会根据国际局势的发展决定在有几大程度上面收紧北韩账户的美元交易，风声紧的时候就执行得严厉一些，风声势头过了之后以一定规模继续相当的美元交易。赵通又认为，国际社会对北韩的金融制裁有着比较灵活的解读和执行的空间。他又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制裁决议只是要求对黑名单上面的北韩个人和团体的金融活动进行制裁，中国的小型银行可能对和美国国内的制裁措施配合兴趣不高，甚至存在侥幸的心理，认为只要联合国的制裁决议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就不必严格执行。但是赵通相信，随着中国政府配合国际社会制裁北韩的决心日益增强，中国的小型金融机构参加北韩金融机构的活动会逐步减少。中国的问题专家《中国即将崩溃》这本书的作者张家敦指出，丹东银行只是一条小鱼来的，中国大型国有银行也都在其中有份。他又说，2016年联合国的报告指中国银行协助北韩洗钱，据悉这间银行涉嫌帮助新加坡海运公司在账目上面作假，以协助他将核导弹等武器运往北韩。
In the past, China's largest banks cut bank accounts with the North Koreans only to reopen them later.
张家敦说，在过去中国最大的银行在切断和北韩的银行账户之后又将它恢复，这是一种持续性行为。美国政府不审查中国银行的时候，他们就故技重演。9月底，川普总统感谢习近平下令 中央银行切断同北韩嘅银行业务嘅联系，佢希望中国银行唔好重蹈覆辙，大家必须继续提高警惕。大家仲要记住，中国银行系由中国政府控制嘅，佢哋可以将业务从一个银行转到另外一个银行，所以大家需要到中国银行参与呢个肮脏嘅交易，有一个更广泛嘅认识。张家敦又指出，川普总统在9月21号签署的行政命令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向全世界宣告，任何国家如果要跟北韩做生意，就不能够跟美国做生意。赵通认为，美中两国取得突破的可能性不是那么大，因为中国对朝鲜半岛战略利益的考量，对北韩核问题的看法，以及北韩政权的认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美中现在只是在表面层次上进行合作，因为他们毕竟都同意朝鲜。
赵通话：美中现时只是在表面层次上面进行合作，因为他们毕竟都同意北韩核导弹发展项目明确违反了国际法，所以应该受到制裁。而且北韩这种一意孤行的行为，使到中国的国家利益越来越受到直接的威胁。由于这些原因，中国同意对北韩实行更多的经济制裁，这些是中美能够合作的主要原因。赵通又认为，中美两国的对北韩战略相互矛盾，美国主张向北韩施加压力，中国就希望通过对话来到缓解北韩的危险感知，这些是制约双方合作的主要原因，亦都决定了他们未来在北韩问题上面的合作不是几有可能进入实质性的阶段。似在华盛顿市的保卫民主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美国前财政部官员安东尼·鲁吉罗指出，中国必须在保护那些规避制裁违反美国法律的中国公民和发展美中关系之间作出一个抉择，因为二者不可兼得。
I think, you know, there's always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but unfortunately, you know, we've had 10 years of sanctions violation.
鲁吉罗话，美中之间的合作一直都存在，但是不幸的就是中国违反制裁的行为已经持续了10年，大家都始终没有对他采取任何的行动。这届政府终于向中国提出了严厉的指责，因此可能会导致两国之间的冲突，但这些都是因为中国领导层选择北韩而将美中关系置于不顾。川普总统访华之后，双方在对北韩问题上面的合作是否有所改善，大众要拭目以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这次时事经纬环节。在美国星期二的选举当中，民主党人大败共和党对手，赢得了维吉尼亚和新泽西两个州的州长职位，这个是川普出任总统以来最重大的政治挫折。星期二的选举结果对民主和共和两党都有重大的含义，在一年之后等待他们的是国会的中期选举。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在新泽西州，民主党籍当选州长菲尔麦菲认为他的当选是选民对川普总统直接说不。
Tonight, New Jersey sent an unmistakable message to the entire nation.
麦菲说，今夜新泽西向全国发出了一个明确无误的讯息，他们没有那么坏。在维吉尼亚，民主党人拉夫·洛索姆打败了共和党人艾德·吉莱斯皮，他们的选战经常聚焦川普和他的政策，特别是移民政策。洛索姆说，维吉尼亚人发出了一个讯息。
The divisiveness, the hatred, the bigotry, the politics that is tearing this country apart.
他说，这一种分裂、仇恨和偏见，这样的政治正在撕裂他们的国家。这个不是公众所热爱的美利坚合众国，当然更加不是他们所热爱的维吉尼亚州。美联社分析人士皮普斯说，在两个州的选举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到民主党人的激情和对川普的专注。
We've heard for months and months about all this energy on the left. It just hadn't materialized until tonight.
皮普斯说，他们连续几个月来不断地听到公众大谈特谈这种左翼的能量，在今夜之前，这一种能量一直没有体现出来。对于民主党人来说，这一晚很重要，这个实际上是对川普的那一种民族主义信息说不。在亚洲访问的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说，吉莱斯皮在维州败选是因为他在竞选期间和川普的关系保持得不够紧密。对两州投完票的选民所进行的调查显示，对于很多民主党选民来说，川普是他们投票的一个驱动因素。罗格斯大学的分析人士哈里斯说， 对于面对明年国会中期选举的共和党人来讲，这个不是个好兆头。
Well, I think the danger signs are that it looks like Democratic voters are energized.
他说他认为危险迹象是民主党选民看起来群情振奋，很容易动员他们出来投票，特别是在摇摆州，这个对民主党人有利。哈里斯说，民主党人在维吉尼亚和新泽西取得的胜利可能比国会共和党人带来更大的压力。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亚太经合峰会闭幕，川普总统开始对越南国事访问，川普即将到访菲律宾，部分民众上街抗议，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六下午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之后，离开越南岩港市飞往河内，开始他对越南的正式国事访问。白宫发布的消息说，川普出席越南领导人为他举行的国宴，双方就发展全面伙伴关系举行会谈。川普星期五从北京飞抵岩港，并且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演说，说美国不会再容忍不公平的贸易待遇。在星期六较早时候，他坐在东道主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身边，出席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此前的民意调查显示，川普在越南受到欢迎。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多达 58% 的越南人对川普的国际交易是处理能力是有信心。分析人士认为，越南出于对中国主导地区局势的担忧，正是选择与美国靠近。菲律宾抗议人士在星期六再次在马尼拉举行示威，抗议美国总统川普到访。川普正在越南岩港市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且到首都河内出席越南政府为他特别安排的欢迎活动。预计他星期日抵达马尼拉，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东盟首脑扩大会议和东亚峰会。数以百计的抗议人士高呼口号，举起禁止川普入境、川普是一个战争狂等标语牌，向美国驻马尼拉大使馆迈进，但途中遇到防暴警察造成的多层人墙的阻挡，双方发生激烈的冲撞。从马尼拉传媒的画面显示，菲律宾当局在峰会的会场和周边的地区加强了戒备。菲律宾是川普首次亚洲五国行的最后一站，预计他在出席峰会期间会同杜特尔特总统会面。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在延迟三日之后终于得以公布。此前据信由于美国川普政府的反对，亚太经合组织的部长级会议未能够依照惯例在会议星期三结束的时候对外公布联合声明。同往年不同，在星期六上午公布的2017年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没有提到支持双边贸易体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致辞的时候，明确反对双边贸易体系，说多边的贸易体系束缚他们的双手，放弃主权，以及实际上没办法实施。他今年一月上任之后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说美国不会再参与这样的多边的贸易协定。不过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的联合声明仍然提倡自由和开放的贸易，并且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敦促各国不要储备核武器，即使是为了威胁都不要这样做。在梵蒂冈举行的一次目的在于为核裁军争取支持的会议上，教宗方济各说核威胁政策是一种错误的安全观。他的讲话看来比以前的教宗更进一步，以前几位教宗曾经表示永远不应当使用核武器，但是储备核武器以威胁其他国家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教宗方济各对出席会议的11位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外交官和政府官员发表了讲话。他表示国际关系不能够被军事力量、相互威胁以及军备竞赛所绑架。教宗说任何使用核武器，即使是意外使用核武器，对于人类和环境来讲都是灾难性的。法国警方在星期五说，一名有心理问题的男子在法国图卢兹市附近蓄意开车撞伤3名中国留学生。法国官员说，开车的男子是28岁，当局掌握他之前有轻度犯罪记录，不过不在极端主义名单上，这名男子被立即逮捕。
检察官话，呢名男子长期有心理问题，去年12月先至出院。虽然唔排除恐怖袭击嘅可能性，但目前唔认为呢个系恐怖袭击。呢三名中国学生系两男一女，据讲都系喺20岁出头。女学生嘅头部伤势严重，正在接受治疗。官员话呢次袭击系发生喺社会研究学院嘅布拉尼亚克校园外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环节。面书谷歌同埋推特嘅负责人承诺付出更大嘅努力，打击外国对社交媒体平台嘅干预。他们必须同国会合作，寻找今后的途径。美国之音专访了来自加州矽谷地区的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安娜艾舒，了解有关社交媒体在美国的政坛所扮演的角色的辩论走向。俄罗斯植入美国社交媒体的政治广告是引起声讨。民主党籍参议员罗恩怀登在国会听证会上质问科技公司的高管说，你对你们的平台对外国干预2016年选举的回应满不满意呢？谷歌、推特同埋面书嘅公司负责人纷纷致歉。谷歌公司嘅高级副总裁兼法务官话：佢哋应该系做得更好。而推特公司嘅法务官肖恩艾德埃杰特亦都话唔满意，佢哋需要做得更好。面书公司嘅副总裁兼法务官科林斯特雷奇附和话：的确系咁样。愤怒的议员现在是看到了美国法律的漏洞。
I think it's ridiculous that a foreign entity can buy a political ad with rubles。
民主党籍众议员特里塞维尔话：荒唐可笑的是，一个外国的实体居然可以用卢布买政治广告。但是不明确的是，下一步国会应该是怎样走，或者是社交媒体公司自己要怎样去做。
Well, if there's a place that has ever understood change, it's Silicon Valley. It is based on
民主党籍众议员安娜艾舒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如果说有这样一个地方知变善变的话，那这个地方就是矽谷。矽谷靠的是打破现状，靠的是有人敢于冒险。艾舒代表的加州这处选区是以技术创新出名，在更为传统的政治广告方面，他主张扩大透明度。
When citizens know who has paid for something, it has an effect on their thinking。
他说当公民知道广告是由哪个拿钱出来的时候，他们的思考会受到影响。这个并不是说不会再有美国人喜欢那种撕裂性的广告，但至少他们知道广告是从哪里来的，是谁在说话，谁想做什么的问题上辩论的时候就更加清晰。刚刚在国会推出的诚实广告法案正是这样做。
Americans deserve to know who's paying for the online ads. And honestly, even if the Russian interference had not occurred,
民主党籍参议员艾米克罗布切说，美国人应该是知道谁在为这些线上广告付钱，而且坦诚地说，即使是没有俄罗斯干预，美国的法律都应该是与时并进。美国的法律应当同那些企图操弄我们的人一样咁元素复杂。每一个社交媒体公司负责人公开支持这项的议案，他们主张平台自律。分析人士说，即使建立一个关于那些广告的资料库，亦都不是完美的办法。
Creating a database like that is going to be hard and complicated and messy。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大夫卡普夫说，建立这样的资料库会很难、很复杂、很乱。这个想法不错，但执行起来很难。另外建议当中的法律，即是解决社交媒体平台的部分问题。
What's an even greater problem is the fact that the Russians and others are setting up sites to perpetrate disinformation, false news, fake news, what have you.
乔治城大学的马克·杰克布森说，更大的问题是俄罗斯人和其他人建立网站，估计散布伪资讯、错消息和假新闻，而他们并不标明自己是俄罗斯赞助的。虽然双方都在寻找前行的道路，但是艾舒议员警告说，对选举的干预不会停止。
They will continue to do this. I have no question about that. Unless and until we pull up the emergency brake.
他说他们会继续这样做，对此他毫无疑问，直到我们在不违宪的情况下紧急刹车之前，我们必须好像钢铁一样那么强硬，并且警告说，你们这样做一定会有后果。而一个强硬的讯息就是，这个明确关系到美国的民主制度。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 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十八，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60年系美国嘅总统大选年，美国人既满怀希望又忐忑不安。一方面希望新总统能够给国家带来新气象，另一方面又担心新总统恐怕亦好难力挽狂澜，维系国家的统一。因为南方各州为了奴隶制的问题已经走到分裂的边缘。当时的总统布坎南决定不参选连任。布坎南是民主党人，他所在的民主党与整个国家一样，亦因为奴隶制的分歧分为两派，南方民主党人支持蓄奴，北方民主党人反对蓄奴。共和党人坐收渔人之利，希望能够借此网罗到一些对民主党失去信心的选民。1856年总统大选后的四年里面，共和党的势力不断壮大，他们觉得1860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志在必得。1860年4月，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召开，伊利诺伊州联邦参议员史蒂文·道格拉斯是与会多数代表支持的人选，但是没有得到提名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票数。南方很多民主党人不喜欢道格拉斯，其中一些人不信任他，另外一些人无法认同他在奴隶制度问题上的政策。道格拉斯不反对蓄奴，亦不反对奴隶制度的推广，但是他曾经表示联邦法律不能够将奴隶制度强加于不愿意接受奴隶制度的地区，这个就是他所谓的人民主权论。反对道格拉斯的南方民主党人以阿拉巴马州的威廉·杨西为首，杨西想在民主党竞选纲领里面加入支持蓄奴的内容，他知道一旦写上这样的话，道格拉斯一定不会接受党内提名，如果不成功，杨西就准备带领南方民主党人退出代表大会，甚至退出民主党。大会议案小组委员会考虑了三份竞选纲领的提案，第一份提案称当地居民有权决定奴隶制度的存废，第二份提案称奴隶制存废的决定权在联邦最高法院手里面，第三份提案称奴隶制度在任何地方都是合法，没人有权予以否定。威廉·杨西在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力挺支持蓄奴的竞选纲领。他说支持蓄奴的民主党人不想看到国家分裂，但是必须有人明确的话给反对蓄奴的民主党人知，如果奴隶主根据宪法所享有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的话，那国家就会走向分裂。杨西还讲到一场大规模奴隶起义的危险，说这个就好像是一座沉睡中的火山，威胁着南方人的生命、财产和荣誉。他说北方人的行动可能会导致火山爆发。 会的另外一个代表对杨西的发言发起反击。他说北方民主党人不愿意继续保护南方的利益。他还说，如今杨西告诉大家知要承认奴隶制是啱的，命令他们违背良心做事，南方的先生你们错了，我们是不会唯命是从的。在这种紧张气氛中，支持速奴的竞选纲领显然是不会被接受，阿拉巴马代表团因此宣布只好退会。美国最南部的另外六个州，阿肯色州、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和德克萨斯州亦纷纷退出大会。退出大会的50个人自己召开会议，批准了支持速奴的竞选纲领，但是没有提名总统候选人，决定几个星期后在维吉尼亚州的理事们继续开会。而同时北方民主党人亦推迟了候选人的提名，并决定无几耐之后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再议。而另一方面，共和党人在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市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推举总统候选人。当时美国最有声望的共和党人是纽约州参议员威廉·苏厄德。苏厄德得到了议会代表的普遍支持，共和党竞选纲领亦符合很多人的利益。针对反速奴的选民，共和党的竞选纲领不承认奴隶主按照宪法有权将奴隶带到新增领土里面去。针对在外国出生的美国人，共和党的竞选纲领主张给他们享有所有公民权。针对制造商，共和党的竞选纲领建议增设新的进口税，保护美国工业。针对美国西北部的居民，共和党的竞选纲领提倡将土地免费拨发给定居者，由联邦政府提供补贴，用来修筑道路和运河。议会代表在欢呼声中批准了竞选纲领，准备第二日推举总统候选人。威廉苏厄德的唯一对手是阿伯拉罕林肯。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一共投票三次，林肯得到的票数越来越多，但是他和苏厄德两个人都无法得到提名必须的多数票。第四次投票前，我去俄州的一个代表要求发言，大厅里面鸦雀无声。那名代表说，主席先生，我宣布我去俄州的四张选票改投给林肯。这四票扭转乾坤，使林肯成为共和党候选人。民主党人一个月后重开代表大会，提名总统候选人。第一次大会退出会议的大部分南方民主党人都回来参加会议，但是他们的席位有了新的代表，谁才是合法代表呢？大会为此再次发生争执。有人提出妥协计划，将席位在新旧代表之间进行分配，但是大多数南方人拒绝接受。最后大多数南方代表都退出会议，剩下的代表投票推举史提文·杜格拉斯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南方民主党人不甘示弱，提名自己的候选人肯塔基州的约翰·布雷肯利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做宪法联合党的团体提名约翰·贝尔。1860年大选拉开战幕，林肯的知名度不高，共和党人因此发表很多介绍林肯的书籍和宣传材料， 讲述了一个穷苦农民的细路仔刻苦诚实、自学成才，最终成为总统候选人的故事。林肯的支持者将他的竞选活动扮得生龙活虎，还再加上游行乐队和各种标语，林肯本人则始终保持沉默。他说，我从成为总统候选人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决定不发表讲话，我来这里只是为了同大家见面，亦是为了使大家认识我。事实上，建议林肯不公开讲话的是他的顾问，他们相信在各种重要议题上应该讲的林肯过去都已经讲过了。同时，民主党候选人史蒂文·杜格拉斯则全力以赴投入选战，他身体不好，又缺少竞选经费，但是他克服重重困难，几乎在美国所有州都发表过竞选讲话。短短几星期内，杜格拉斯就意识到他完全没有获胜的希望，他在奴隶制全废问题上的立场使他失去南方的所有选票。杜格拉斯相信在所有候选人当中，林肯当选的可能性最大，他同时相信支持速奴的极端主义者会将林肯当选作为藉口退出联邦，因此杜格拉斯改变自己的方向，为联邦统一而努力。他说，美国人民根据宪法选举一个人做总统，不应该成为分裂这个美丽国家的理由。1860年11月6号是投票日，虽然林肯和杜格拉斯两个人得到的总票数很接近，但是如果按照选举人票计算的话，林肯得到180票，布雷肯里奇72票，贝尔39票，杜格拉斯只有12票。阿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的下一届总统，迎接他的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林肯宣誓就职前，南方各州就开始纷纷采取行动，宣布退出联邦。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大家都知道 Michael 这个美国学生正在学中文的，他和中国学生李华就约好每个礼拜最少在一起活动一次，一个讲英文，一个讲中文，互相学习。今天他们决定去到公园就滑冰，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英语的，分别就是 loser 和 to bug。
今天的天气真是好了，是运动的好天气，我已经好耐没溜冰了。
You're a very good skater. I just keep falling down.
学溜冰梗系会跌啦，多啲练习咪得咯。
I know, but I feel like such a loser. I keep getting passed by little kids. They laugh at me.
细路仔肯定溜得比我哋快，唔好怕佢哋笑你啊。Michael, 你头先话你觉得自己系乜嘢话 ？Loser? 溜冰又唔系比赛，点会输噶
？I said I feel like a loser.L-O-S-E-R. It means that I feel like a failure. It doesn't mean I lost a game.
Oh, 你说 loser 就是一个人做某件事总是做得不好。诶，在我们中文时说，为什么我经常学不懂，真是蠢啊。这个跟 loser 的意思差不多。不过 Michael, 我肯定你在溜冰方面不是蠢的，你多点练习就行了。
Thanks for the encouragement, Li Hua. but I've always been kind of a loser at sports. Growing up, I was always picked last for the baseball and soccer teams.
Oh, 原来你在体育方面自细都不得的。不过 Michael, 在其他方面你一点都不笨啵。
What do you mean, Lihua?
你这样都不明白？女仔喜欢你嘛。你还有其他很多朋友的。
You're right. I do have a lot of friends. But if they could see how many times I fell down today, I'm sure they would not want to be friends with such a loser.
哎呀，算啦 ，Michael。讲到蠢人，嗰晚我哋见到嘅嗰个人先至系啊。佢以为自己好靓仔，成日想去揾女仔倾偈，但系大家都知道佢系个冇出息嘅人，冇人想同佢做朋友。Michael， 我哋可唔可以叫呢种人做 loser 呢
？Yeah, very good, Li Hua. That guy really is a loser. He never studies at all. I think he's in college just to party.
佢从来都唔读书噶。哎 ，Michael， 你仲玩唔玩啊？
I guess so. Just wait up for me, in case I fall down again. Okay, let's go.
Michael, 做下运动真系舒服啦。
Yeah, you had been bugging me about going skating for so long. I guess it was about time that I came along with you.
咦，乜嘢系 bugging？ Bug 唔系虫咩
？No， bugging， B-U-G-G-I-N-G， means to bother or annoy someone about something. I didn't mean it in a serious way. I was just kidding.
Oh， to bug 就系为咗某件事去麻烦人、黑人憎。Michael， 你再举个例得唔得啊
？Sure， you can say that something is bugging you.Such as an assignment you haven't been able to finish or a problem you cannot solve. You can also say...
等等，等我先搞清楚你头先讲嘅。你是说我未做完嘅功课或者解决唔到嘅问题都可以用 to bug 呢个词。咁即是说 this assignment is bugging me, 或者是 this problem is bugging me, 啱唔啱啊
?Yes, you can also say that a habit someone has really bugs you.
我知 Mary 成日打断我讲嘅话，我觉得佢好烦，好讨厌啊。
You could say it really bugs me when Mary interrupts me in the middle of a sentence. I can also say it really bugs me when you try to tell me what to do.
吓，我话俾你听点做系为你好咋？老实讲 ，it bugs me that you never listen to me.
It seems you've learned how to use loser and to bug. Let's go home.
各位听众，你话今日学到一个新嘅名词 loser， 指咧就系一个人成日都唔会做某一件事，咁类似中文里面嘅就系笨蛋、冇出息嘅意思。佢仲学咗一个动词就系 to bug， 意思咧就系为咗一件事成日都系麻烦人哋，令到人哋讨厌。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又播送到呢一度，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日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